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过年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首先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自我，圆融整体，营救同修。同修被营救出来了，知道这消息的同修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有的激动的流下了眼泪。是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营救同修出来，高兴之余马上归正自己，不要起欢喜心，不能让邪恶钻空子。这次同修能出来，主要是在听到同修被抓消息后，同修先发正念，接着找法理清晰的同修交流，然后各自到学法小组内进行切磋，在法上认识。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通过交流摆正基点，利用该契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同时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如有不符合法的言行及时纠正，不去指责被抓的同修，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归正。至于同修在看守所怎样，我们只能加持正念。师父在正念制止邪恶经文中说，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都是在揭露迫害，都是在制止迫害，所以不能承认邪恶的各种迫害行为，更不能在迫害中叫邪恶随心所欲地迫害大法弟子。我们要形成一个整体，坚定正念，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走向神路上的人，绝不允许邪恶肆意迫害我们的同修。我们是一个整体，谁也动不了我们这个整体，我们的一切只有师父说了算。加持同修的正念，让看守所的同修知道监狱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同修救出来。法理清晰了，参与营救的同修都放下自我，放下生死，圆融整体，血不干胶，上网曝光邪恶，找同修配合，让周围的同修都动起来。两天之内，参与迫害同修的派出所附近贴满了揭露邪恶的不干胶，大大的震慑了邪恶。派出所片警吓得找被抓家属推责任，接着同修陪家属到派出所要人，收集派出所警察名单，近距离发正念，寄真相信。邪恶害怕了，同修去近距离发正念，发现有闲散人员盯着法轮功学员，给参与营救的同修造成了压力，家属也不想去要人，想通过常人关系办出来。营救同修没有被常人假象所干扰，家属不去要人，同修不等不靠。其中有两位同修商量，家属不去他俩去，不停地到迫害同修所在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看守所发正念。同时有的同修发出一念，彻底清除障碍营救同修的一切邪恶烂鬼，铲除一切邪恶烂鬼对参与营救同修的干扰，不允许迫害同修，加持同修家属的正念，念一正恶就垮，见红营二怕啥。营救又有了转机，家属愿意到派出所要人，又有同修愿意陪去。师尊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特别是每当你们整体配合做事，起的作用非常大时，众神都为你们赞叹。这时又有别的同修主动要参与营救同修中来，第二天要陪同修家属到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没等去，晚上同修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回家了。该同修回家后与同修交流，知道了同修在看守所的情况。同修刚进到看守所，一切执着暴露出来，黑色物质向同修扑来，压得同修有点喘不过气来。过了一个星期，邪恶一下少了，正念起来了。这是师父点悟他回家，看守所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该同修开始发正念练功，正念也越来越强。邪恶迫不及待地要送该同修去劳教，非法定两年劳教，送到教养院出现血压高，教养院拒收。从回来的同修叙述看，一星期前觉得邪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正是同修揭露邪恶形成整体的过程。过后同修的心性到位了，压力就减少了， 在营救过程中体悟到，负责协调营救同修的同修，对于面对外来的压力、邪恶的干扰和同修的心性不到位，都不能动心。除清理邪恶外，要耐心和同修沟通，让同修都来圆融这个整体，同时还得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在法上及时归正。还体悟到了形式是必要的，关键是怎样在营救同修中利用各种形式去掉怕心，放下自我，提高心性，最终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同修被营救出来，也是师父对同修的鼓励，同时也给我们地区及时形成整体，增强了信心。反思以前我是在营救同修方面是个薄弱点，你们在修炼中不能眼睛总是看着别人，要看自己，修自己，有问题就看自己，怎么样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见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过去虽然听到同修出事了，知道发正念不是先找自己，而是找被抓同修哪有漏，没有整体向内找，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走走过场，有的干脆躲起来进行自我保护。过后同修还是被迫劳教，长此以来在同修中形成一种惯例，逐渐的部分同修开始麻木了，再听到某同修被抓，营救的意识薄淡，整体观念意识不强。师父多次在讲法中都说，遇到问题向内找，向内找，修内而安外，消除同修中的间隔，形成整体是刻不容缓的。邪恶最怕我们形成整体，千方百计地进行干扰，我们如果分不清就会上当。被营救出来的同修说了一句话，过去参与整体意识比较淡，这次我感受到了整体的力量。同修出来并能够及时的沟通，让该同修静心学法，找出不足并归正自己。对参与营救的同修不要有欢喜心，在这次营救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做某些项目匆忙了些，有个别同修自我意识强，但通过交流都能一切以法为师，放下自我，形成整体。这次营救同修的情况，同修提议写出来，不是显示某某做得怎么样，而是在提醒我们大法弟子，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师父在推着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某个观念障碍着自己和他人的提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崇拜心的危害。我是在去年年初，有一同修刚得法两年被非法绑架，这里交流一下当地的大法弟子们的心是怎么促成的。这个同修开个诊所，有些人听说他讲真相，每天能退二三十人，去诊所看病的人一个也不放过，就起了心，有的就整天往那儿去听听他是怎么讲的，有的就去他的店里和他一起讲，有的装成客人看看他怎么讲，有的带着人去学，这些心最终招来特务，把此同修绑架并非法判刑。现在想起这位同修来都觉得很痛心。08年中旬，一位非常好的同修离世，这位同修是开着修的，几年来崇拜他的学员几乎到了学人不学法的地步，他说的什么都对，甚至有人说他能号令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云云。他离世前，有的同修看到这位同修非常偏离法，就跟崇拜他的人指出他的不足，并劝告不要崇拜他，对他不好。然而这些人一听说他有不足，马上就跟你过不去了。另一方面，也有的人在嫉妒心及其他人心的驱使下排斥他，孤立他，最终导致这位同修被邪恶迫害离世。最近又有一同修被绑架，市里大法弟子对他营救得非常及时，可是却在几天之后被劫持到劳教所，痛定思痛，又是崇拜心所致。这位同修每天都去讲真相，每天都要退七八个人，许多人听说后心就起来了。在他被绑架迫害前，他的某些心已经膨胀了，甚至说还弄揭露迫害的材料干什么，哪儿还有邪恶，讲三退让人退了就行了。这个时候应该是提醒他的时候，可是恰恰相反，邀请他到各片谈体会，与其说是谈体会，倒不如说演讲比较贴切。协调人还安排一些人跟他一起出去学讲真相，他刚带五个人出去讲真相就被绑架了，并在非法行政拘留上签了字，后又写了严正声明。崇拜心刚开始时非常不容易察觉，举一例子，我们要起诉派出所，要写控告书，同修甲说外地同修乙对法律这一块认识得非常好， 要去跟他交流。交流回来后，我按乙的观点写了控告书，写成之后给甲看，甲把乙的观点那部分全部删除，换成了某小册子上的某一部分。要删除那一部分时，我心里很不愿意，差点和同修搞起矛盾来。我就向内找，发正念清除人心，但并不知道是自己跟乙交流后产生的崇拜心所致。乙同修指出我有崇拜心，我向内找找，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觉得确有崇拜心。紧接着我是又邀请乙来我地交流，并要我也去参加。我和乙同修切磋此事时，忽然明白了一点，任何人都有自己在法中悟到的理，突破的东西，如果拿自己悟到的这点东西到处去宣讲，其实已经在证实自己了。如果别人都推崇你，拉你到处去谈体会，那就是崇拜了，如不及时纠正就很危险了，不知不觉中就偏离了法。明白了崇拜心是怎么回事，回忆当时崇拜离世同修的人那种极其不理智的表现，我看到了崇拜心的危害，它使人不理智，它使同修之间产生间隔，是大法弟子证实法这条路上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该清醒清醒了。由于崇拜心给大法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因为自己某些地方一时做得好了，心就起来了，就在同修中把自己竖起来了。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精进要旨定论，我们每个人也不要因某个同修有哪方面的特长或一时做得不错，就把那人竖起来，立了榜样，害人害己。我们不要认为同修遭迫害跟自己没有关系，我们应该在教训中成熟起来，不能一错再错。在这里引用师父的法，特别给各地协调人们提个醒，目的是归正在这方面走得不正的地方，以便把今后的路走得更正更好。还有些地区私自组织什么讲法团，到各地学员中招摇撞骗，也有邀请个人演讲破坏干扰学员修炼的，这些人明着好像在宣传法，实质上是在宣扬他们自己。学员都有我的法身安排系统的在修，只是有些学员不悟或没感受到而已，那他们是不是在干扰？特别是那些刚刚学法时间不长的，很难分辨清楚。有些人还在几千人的会上搞什么报告，讲的都是他自己，甚至给大法的那一句话下定义或解释大法，身体向学员们散发着黑色的业力和执着的物质。我在转法轮里已经明确不准这样干，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特别是负责接待和邀请干这些事的负责人，你们很可能给大法弟子造成一定的无形的伤害，是不配再做大法弟子的负责人的。不听我的话，不能按照大法要求做的，能是我的弟子吗？这不是在和大法对着干吗？这不是破坏是什么？弟子们呀，你们不能总是我指出这些事实，你们才认识到，其实法中都有，为什么就不多看书呢？我建议人人都放下心来看十遍我写的你们教经文的精进要旨，心不静学法是没有用的，静下心来学，精进要旨猛击一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为什么没有出现正义法官，建议向所有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在师父正法进程的触动下，有越来越多的律师不怕中共邪党的迫害阻挠，敢于站出来参与到大法弟子反迫害中来，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但是从邪党非法审判大法弟子至今，还没有一个正义法官出现，这是为什么呢？下面谈谈个人的所悟，共同修参考。大家想想，如果在中共的法庭上，中共的法官宣判大法弟子无罪释放，那就等于中共自己承认了镇压法轮功是违法行为，是执法犯法，是在迫害大法弟子，这要传到社会上去，对中共极其不利，当然对邪恶维持这场迫害也极其不利。所以旧势力因素会在非法审判中投入大量的邪恶，防止无罪释放同修的发生。以往也有一些案例，审判结束时也没有给同修判刑，其实每次审判之前，邪恶势力就想给大法弟子判刑，中共的官员事先都向法官做了交代，法官没有当场给同修判刑，没有按照上级的旨意去办，已经表现出了良知的一面。但是 他们为什么没有维护正义释放同修呢？因为法官是常人，都有私心，他们怕释放了同修而遭到中共的报复，失去工作，他们把这个饭碗看得很重要，对中共政权抱有幻想，想长期依靠中共这棵大树好乘凉。很显然，法官没有当场释放同修，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白真相的缘故。换句话说，是由于我们没有向他们真正讲清真相，是讲清而不只是讲了，救度他们才会导致这个结局。这样法官没有被救度，同修也没有被释放。2008年12月22日，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潍法院所谓的开庭，非法庭审赵占波、陈新野两位法轮功修炼者，江天勇律师等有理有据的辩护，令在场的法官及公诉人理屈词穷。法官林凤雷最后不再听取律师的辩护，趴在桌子上不吱声。在场的法警及陪审员等受到正义气氛的渲染。当天非法庭审结束，有的法警走出法庭后，对等候在大厅的家属、法轮功学员及前来的正义人士伸出手指做 V 字手势，并风趣地说，今天庭审的胜利属于你们法轮功。正义法官的产生要靠大法弟子通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来实现，有了正义的律师和正义的法官，法庭就会站到正义的一边，邪恶就解体了，结果自然是释放同修，结束迫害。在上述的皇姑区的非法审判中，如果我们事先向法官讲真相，把他们救下来，很可能当场释放同修。在事态发展到非法庭审这一步之前，就及时彻底解体邪恶是最好的。万一发展到非法庭审这一步，光有正义的律师，没有正义的法官，同修还是救不出来。其实呢，正义律师的出现，绝不是单纯的来配合我们营救同修的，而是来配合我们利用法律方式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同修要营救，公检法人员要救度，两者都重要。所以向法官讲真相，向警察讲真相，向所有公检法系统的常人讲真相，解体邪恶，救度他们，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把法官和公检法系统的大量众生都救下来了，同修随后也就解脱了，这样既救度了众生，也营救了同修，也向前推进了正实法的进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开创家庭修炼环境。我想把自己在修炼的道路上因为向内找而改变了家庭环境的体会和大家交流。我是199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个人修炼时期，丈夫还算支持。迫害开始后，我去北京正实法，回家后，由于邪党媒体的谎言宣传和邪党人员的不断上门骚扰，我的家庭修炼环境恶化了。丈夫不准我在家学法练功，一经发现就拳打脚踢，并抢走我的书，我只好在他不在家时偷着学法练功。就这样，我不知挨过多少次打，几本转法轮也相继让他抢走。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有了揭露邪恶迫害的真相资料，我看完就藏在自己认为很安全的地方，但无论我藏到哪里，他都能找到，并强行拿走或撕毁。我下岗多年，丈夫一直对我不错，但那些时日，他整天没有好气，不跟我说话，连生活费也不给我。我只好向别人借钱做小买卖挣钱，丈夫家务活更是一点不干。我买回米面，他眼瞅着也不帮我往楼上搬，我只好请邻居帮忙。那时每每遇到同修，我总是要诉说自己的苦衷和委屈。一次他又把我的大法书和光盘收走，我就上单位和他要，想他或许会顾及面子给我，也能顺便跟他同事讲讲真相。没想到他不但不给我，还给110打电话带我走。之后他说已向法院起诉要与我离婚，让我来选择要么离婚要么放弃修炼。我坚决地回答，我既不离婚也不放弃大法。师父教导我，不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都要做一个好人，离婚不是件好事。如果你不愿意要我，我也没有办法，但这是你一人所为，你不能对外界说我因为练法轮功要与你离婚，不能给大法抹黑。晚上他把我的家人和他的家人都找来一起威逼我放弃修炼，
我给他们讲我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和大法在海外的红传情况，他们没有反应。母亲哭着祈求我不能离婚，父亲当场要与我断绝父女关系，他的家人说我要大法不要家，说我修大法他们脸上无光。在我无助的时候，眼前金光飞舞，上下翻飞，我知道这是师父看到我精修大法的心在鼓励我。最终他们一个个气冲冲地夺门而走。在家庭和社会这样的环境中，我度日如年，我反思自己，这么神圣的大法为什么让我修成了这个样子，我该怎样去正视大法的美好，去向世人讲清真相。记得师父说过，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于是我向同修求助，同修有的帮我发正念，有的帮我从法理上悟，有的给我找720后师父的讲法，有的给我提供学法环境，有的给我丈夫写劝善信。就这样，我的正念不断增强，从师父的讲法中悟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一，法理不明，把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二，没有真正向内去修，去挖掘出自己的执着，自我满足心、欢喜心，认识我的人都夸我是贤妻良母、怨恨心。三，不太重视发正念，师尊早已把法宝和所有的神通赐给我们，我却受常人的观念阻碍，没有真正运用神通。四，没真正悟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巨大使命，慈悲心不够，讲真相没有用心。当我找到这些执着和不足后，丈夫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再提离婚的事，并发誓再也不回我的大法书和真相资料，让我在家好好学法练功，也让他受益。现在他对我特别好，每天乐呵呵的，一下班就抢着干家务活，还常常夸我饭菜做得香，人长得漂亮，懂得事多，遇事有头脑。丈夫手关节和肩膀常痛，多次吃药贴药膏也不管用，我悟到是他曾悔过大法书和真相资料所致，是师父慈悲点悟他。我向他说明了道理，让他声明为自己曾经受邪党谎言宣传毒害所干错事诚心悔过，一定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他写了声明后，身上疼痛的部位果然不疼了。大法的神奇使丈夫相信了法轮功，他已用真名退了团。每当有人提到我练法轮功时，丈夫脸上总是洋溢着自豪的微笑。家庭修炼环境的变化使我悟到，向内找是法宝，大法无所不能，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无所不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看问题。最近我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国内很多工厂倒闭或提前放假的大环境中，我下单的一家工厂却接了很多订单，工厂每天加班到半夜一两点，但还是有些订单因无法在规定的日期内出货而被国外客人要求空运。年前我只有一张小订单在这家工厂生产，可是工厂却因为赶其他公司的订单，一直没把我的订单排上生产线，以至于我要经常到工厂去找他们的老板、经理、生产厂长沟通解决。因为这个厂的老板、经理、厂长、业务人员等跟我常接触的人，我都给他们讲过真相或劝退了，所以遇到常人工作上的问题，我就没往别的方面去想。前几天我又去那家工厂，在老板办公室跟他们谈工作，突然工厂老板问了我一句话，你因为练法轮功被共产党关了几年？我才猛然发现，在座的还有几个是没有听过大法真相的，或没有三退的人。这件事情过后，我回到自己的住处，经过反思，我心里很惭愧。我是一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的使命就是讲真相、救度众生，可我做得怎么样呢？我却要一个常人来提醒我，我才去讲真相。通过这件事情，我悟到常人社会目前的这一切是为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而存在的。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生活和工作所遇到的问题，就不能单纯的站在常人的角度，用常人的思维模式去考虑对待。为什么这个工厂突然接了很多订单？为什么这个工厂无法将我的订单排上生产线，以至于我必须去工厂找他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沟通？
这不正好说明了这个工厂还有许多人等待着我去给他们讲真相吗？现在工厂的人员流动性都比较大，各部门的业务员经常换人，以前听过真相的人也许已经离开了，新来的员工也许没听过真相或三退，所以我应该利用去工厂的机会跟有缘人讲真相。师父要我们修炼的人遇到问题时要向内找，通过这件事情我还悟到，向内找不能只局限在个人的修炼方面，在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问题时，表面上看是常人工作的问题，我认为也应该向内找，看看自己在讲真相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做好了，是不是还有哪方面没有做到位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论坛初开之际的感想。登临天地行论坛，感到气象一新，有一些想法希望和同修探讨。我们对实证科学要有清醒的认识，实证科学是旧势力干扰大法弟子修炼的一大机制。实证科学因为还在维持人类社会的现状，而且还有其可善用的部分，所以还未解体它。同修们，尤其是在论坛里做技术支持和学技术的同修们，认识上一定要清醒，我们不是在走什么用实证科学证实大法的路，这个科学是个邪教，我们不是证明自己或外星人的技术有多高，而是在大法修炼的前提下以技术作为工具，是在证实大法是真正的科学，我们借用这个形式来修炼，来救度众生，证实了大法的圆融不破，赞颂师尊的无量智慧与无边法力。对实证科学在思想中的干扰要正念清除，目标要明确，作为大法弟子是掌握了宇宙更高真理的修炼人，不能被实证科学牵着鼻子走。实证科学的所谓客观规律，对于我们在遇到干扰和考验时就可能形成干扰，我们要多学法，凡事从真善忍大法的角度思考，转变人的观念，不被电脑所左右、所支配、所影响。有时候电脑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现象，我觉得就有对这方面的法理认识不清而造成的。例如在常人中的技术和设备流传到现在，其背后主宰的和注入的生命都急切地盼望被救度，我们在使用某些事物的时候就是在选择在救度众生，有的主动同化大法可以直接拿来用，有的还需要讲清真相，需要善解之后才会顺应大法，就需要我们动手整理后才可利用，有的不认可大法，帮助其清理了操控因素后还拒绝的，就只好放弃了。说到沟通讲真相，其实人人都可以用意念与其沟通，在思想中就像与常人讲真相一样，但不要读法给他听，这是有严格区别的。我们尽量慈悲地挽救每一个生命，对某事某物的轻率判断都将带来难以挽回的局面。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买了几个 MP3， 其中一个表面有点脏了想换掉，但最终还是留下了，回来后才知道那个生命，一个小男孩拍着手跳着喊着说法轮大法好，并且向我连连道谢，谢谢我选择了他，而另一个当时没觉得什么却不表态，经过讲清真相后才认可，也喊了法轮大法好。世间的表现上就是一个用起来特顺手，一个用起来慢慢的才如意，这样的例子不少同修都遇到过，表现在世间就是设备系统的时好时坏，各种故障现象等等，处理的时候先修自己救众生，讲真相善解因缘灭恶尽，就手到病除了。其实转变一下观念，认清自己的使命与责任，认清宇宙正法需要什么，我们就会更慈悲地救度众生，更加神起来，而不被实证科学的条条框框所束缚住。还有一些想法是从神运中悟到的，神运创办的前前后后效果大家都看到了，走的路也看到了，音乐、美术、舞蹈等等都在归正，乐团的指挥要求看着舞蹈演员的韵律来指挥，而不是埋头演奏。我们现在既然开办了专业的服务平台，面向大陆广大的学员，那就最好走专业化的路子， 就像一家专业咨询服务公司一样，要有整体的业务规划，产品要有定位，有设计，有统筹安排，让有限的人员和众多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而不是埋头整理自己的东西。例如，救人的大舞台在中国大陆，在现在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情况下，许多过去没学过技术或者技术很少的学员也在逐步承担起资料点的任务。如何为这些学员着想，给他们提供一套容易起步的教程和环境，也许是这场技术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节目吧。专业化的组织协调，专业化的工艺制作，作品才会被广为接受，才会打动人。让我们集思广益，把论坛办得更好，兑现我们的誓约吧。我们证实的是大法，帮助的是同修，救度的是众生。天地行技术论坛网址 http://www.tiandixing.org， 读者可以在明慧主页的友好连接中找到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悟生意火的原因》。这些年来，尽管世人都说生意难做，市场竞争激烈，然而我的生意却一直做得很稳，甚至是处于快速上升的状态。同行们都向我取经，或者让我介绍商场决胜的秘诀。说真的，我真的说不上来有什么经验可谈。最初我认为这大概是师父法中讲的那种命里有或者是前世积的德多的缘故吧。尽管如此，我把这些都看得很淡，知道自己来人世间是为了什么，依然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特别是师父强调我们要做好三件事，这些年来我一直持之以恒地在努力地做着。最近看同修交流文章和学法时，我忽然悟到自己生意火的原因。720以前，我每天的精力不是刻意放在如何做好生意上，而是十分热情地向世人弘扬大法，帮助建立练功点，为大家联系大法资料，每天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十分的繁忙，生意上的事几乎都扔给了单位的业务部门，我倒是很少过问。由于弘法接触了更多阶层的人，也间接地给我的生意带来了很多便利之处。后来我悟到，由于我的基点不是放在生意上，没有走了气的层次，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弘扬大法上，让更多的众生走进大法的门，始终是站在这个基点上，这就符合了那时师父传法对弟子的要求。720以后，邪恶迫害这些年，我一直把讲真相救度众生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情去做，可以说它成了我每天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开始在我接触的亲朋好友中系统的讲真相，后来大面积的向世人讲真相做三退。每当接触一个陌生的面孔时，我心里首先想的是怎样给他讲真相去救度他。每当在街上看到众多的车流和人群时，我都经常对他们发正念，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佛法打入众生头脑中，让他们在佛法弘传的时候得救。每当有同行或新客户来访时，我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讲真相和三退，而后再谈业务。由于站在这个基点上，师父和众神便把有缘的众生引导到我的身边，这样自然而然地给生意带来了间接的效益。如果把做生意的好坏放在第一位，而把救度众生看的是可有可无，或者是生意好了再救度众生，那便是走了气的层次，是用人的办法在解决人的事，同时也没有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我觉得作为大法弟子，对于自己的得失要学会真正的放弃，特别是生意不好时，要认真的想一想，我是否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了，做了多少，还有哪些差距，是否还有潜力没发挥出来，在我的心里究竟把什么事情看得最重。当我们真正站在一切为了众生这个基点上时，回头看自己的一切都是好的，一切福分不知不觉的都来了，但那时我们不再执着于所得到的一切。同修中有许多做生意的，我也看到了一个现象，有许多同修在自己的生意场所不敢讲真相，怕暴露遭迫害。其实我觉得不然，因为师父告诉我们，讲真相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关键是我们不要有人心。
这些年来，我大部分都是在自己的单位或生意场所面对面的讲真相、做三退，效果非常好。写出此文是在和一些在生意上做得很苦很累的同修交流，要在讲真相、救度世人上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摆正自己的基点，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集体学法的好处。集体学法是师父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集体学法的好处多年来大家都深有体会，不读错字是集体学法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很多人在读书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丢字、加字、错字现象，如果仔细留意一下就不难看到，都是在自己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出现的，不留心还不容易察觉这种现象，尤其是在读得很熟的情况下。其实读错的那一瞬间，思想已经偏离了，没有在法上。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如果是集体学法，周围的同修一定要指出来，提醒同修。有的时候眼在看，嘴在读，心却跑到别处去了。如果同修能够帮助指出来，那么就会使读书同修的心回到法上来，指出来，这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好机会。如果存在心性问题，那么正好利用来暴露我们的执着心，从而提高上来。如果没有心性问题，可以帮助同修度过读书不能集中精力的关。法是师父讲的，每个字的背后都有师父的法身，每个字的背后都有无数的佛道神，他们都维护着法。当我们读书时，每个字背后的佛道神就在起着作用，而当我们出现错、漏、改字时，那字不是师父讲的，是通过学员个人在学法中加入了思想业力和观念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干扰我们学法和修炼。所以碰到这类问题，同修之间一定要相互帮助，及时加强主意识，消掉思想业，不读错也是对师父对法的最起码的尊重。如果大家学法的态度时时都很端正，集体学法中克服走神、读错的现象是不难的。当然我们相互提醒的时候也是在修自己，要抱着善意，抱着为同修好的心态去做，同时注意自己的语气和方法，维护整体的学法效果。因为常人中任何事如果走极端，都会带来负效应。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与同修切磋生死观时天目所见。2008年12月的一个周末，同修约我去看市远郊的贾同修。贾同修是老学员，99年去北京上访，曾遭非法判刑，从黑窝出来后一直坚持做三件事，是他们那一片的协调人。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可没想到的是此时他正处在生死关头。他极为勉强地坐在椅子上，知道我们进来但不能回头打招呼，还发出哎呦哎呦的呻吟声。我走近笑着问，这么难受呀？他就开始诉说自己有漏，不知在哪里没悟到。他说要否认就是力的安排，又一边说头痛啊、腰痛啊、腿痛啊。他脸蜡黄的，机械地说着话，整个人虚脱，像随时都会倒下似的。他每说一个症状，我就在心里说假象，并发出强大一念，他不能倒下，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在谈话间得知他这几天已经死过两次了，前几天他突然一下子倒在地上，人事不知，口吐白沫，牙咬舌头，全身冰凉。他丈夫叫回儿子，把他抬上床，喊来同修。他儿子在床前读转法轮，同修凑近他叫他喊师父，把师父的法相放在他面前，结果他迷迷糊糊地说一片空白。以前贾同修很能背法，他老伴为修炼法轮功说，你四个字都说了，只要你说两个字喊师父，快说。他叽里嘟噜的说不清，最后终于说出师父两个字，就醒了过来，四天后能下地走路了。这时有市里同修来讲真相到他家来，在交流中他以为同修说他寿命到中赶快上医院，他动了心，非常反感。同修一走他又倒地了。据当地同修讲，他前一阵放不下对儿子的情，母子俩经常有些矛盾，甚至情绪激动自己还意识不到。 他人的观念还很重，有些不好的物质没有去。这时到了11点整点，我们集体发正念，我眼前出现贾同修的背影，一把弯弯的刀从头到胯对着他，旁边有座灰灰暗暗的牌坊，像鬼门关。我脑袋里一个意念，就是立的窝巢。门前站着一个烂鬼，手举一把大刀，两眼凶光，满脸胡子，满脸胡子和揪着发髻的头发像动物的鬃毛。此时刚才贾同修说这痛那痛，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放不下的情等等，这些话都变成了虚线状的物质，一束束一把把的往烂鬼的眼耳鼻口里输送，连烂鬼的喉咙都开了个大口，那烂鬼因此不断被加强膨胀。正念解体它，当我们发正念时，随着强大的念力灭时，充实烂鬼的物质嗖的一下从他头顶被抽出，他脸上的胡须一根根往下掉，紧接着一股强大的能量将他击得粉碎，彻底解体，真的就是人身一念呐。如果总是停留在嘴里说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去一边再用人的观念，用人病症的名词去被动的承受，承认这一切安排，就会加强黑手烂鬼，旧势力就会把你往死里硬拽。我们坐下来切磋，向内找，我遇到这事情也不是偶然的，反思自己，我有惰性，求安一心，有许多观念干扰我，对陌生人面对面劝退，我还要多学法，跟上正法进程，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当地同修也悟道，他们对贾同修的依赖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贾同修说自己这段时间完全不在修炼状态中，人的观念暴露出来，却没有悟到应该立即否定他，解体他，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遭遇生死关。这时我眼前显现出一把尺子，也像是一杆秤，当我们向内找，在法中不断的悟道时，秤上的量标会不断的滑动，速度时而慢时而快，我们修炼的心性境界不打折扣的都标示出来了。切磋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在切磋中贾同修就可以下地了，并且能双盘打坐，他家人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首先请听清除干扰，广传神韵光盘。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场场都是这样，人觉得很震撼，这个空间是孩子们在演，另外空间很多我的法身与很多神都在做，震撼力和对人的改变很像我当年亲自传法，所以对人的改变很大。许多同修认为广传神韵晚会光盘是救度大陆有缘人的最好办法。正当我制作神韵晚会光盘比较顺利的时候，有一天我的电脑突然启动不起来了。这台电脑伴随着我学法、讲真相、给同意三退的世人发表声明等等，它早已成为我参与正法的法器之一。找来网络维修员一看，说是主板坏了。这台电脑我用了快5年，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打电话叫维修公司的人过来修，对方说最快也要2天以后，因为现在上班的人大部分都在网上看奥运的比赛，要求维修的人特别多，排不过来。几天后他们来了，给换上另一块主板，原文件从 U 盘复制到电脑中比过去慢10倍。我就去问公司网络维修员，他说这次给你换上的是配置低的淘汰主板，因为好的快的都给看奥运比赛的人安装上了，你也不看比赛，能满足打字、一般上网和工作的要求就行了，公司没有要求给你配置需要能满足刻录光盘的主板，因此你这要求达不到。我只好与助手互换电脑，可我助手的电脑配置也低，安装上的刻录软件不能正常工作，我发正念也不管用，白白又浪费了我3天的时间。心想抓紧这段时间多学法充实一下自己，转念一想，学法得法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为了此时能够承担起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吗？细细查找，还是隐藏着当前邪魔迫害加重，该停一停和避一避风头的怕心。于是我下班后直奔电子市场买了一个能满足刻录的主板， 第二天安装上后，仪器就刻出了十多套神韵晚会光盘。大量的高清晰高品质的神韵晚会光盘制作出来后，我就送给同事、同学、亲朋好友等等，在外地的和本市距离较远的，我就用特快专递送到本人手里，再三叮嘱收到后一定抽出时间观看。我的两位大学同学，他们在同一学校同一系工作，我就只有给一个同学，里面放了两套，可邮到后正值放暑假期间，快递公司打电话到同学家让本人来取，家里没人接，只好退了回来。现在很多大学都迁移到了市郊，开学后我又邮了一次，此地址又不属于该快递公司派送的范围，经我同意转交给了 EMS 投递。几天过去了还没送到，我打电话到速递公司，对方告诉我该邮件被扣住了，声称查出里边有散布什么的内容，邮件不能退回，情节严重的需交司法部门处理。听到这我心里一惊，我曾经因兼修大法被劳教过一年半，我站在那儿，脑海里七上八下的翻腾着，想着不久前我女儿被国内某知名的软件公司录用，所应聘的职位薪酬高待遇好，如果我因此被迫害会不会影响女儿的事业。我丈夫曾经在我劳教期间苦苦撑着这个家，现在他月收入1万至2万元。又一个念头在我头脑中闪过，你这是修炼吗？你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吗？一边享受着师父和大法给你带来的人间福报，一边怀着对圆满的憧憬和期盼在做的三件事，口口声声喊着要救度众生，一旦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立刻就缩了回去。瞧瞧你骨子里真正看重的都是些什么，都是名利情。修炼的过程就是逐渐的去掉这些才能走出人。电话里同学深深谢谢等待我的传递，怎能就此放弃呢？于是我又给其中一个同学的爱人邮去了特快专递，里面仍然放了两套神韵晚会光盘，因为同学爱人单位的地址在快递公司派属的范围内，此件在中秋佳节那天终于送到了。以后再遇到不派送的情况，我就与对方联系修改地址，派送到对方爱人或孩子的单位，如果还是在不派送的范围内，干脆还是改为 EMS 传递。我想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救度众生救世里是不敢反对的，师父也会加持我。在我又一次给另外两个同学邮递时，又出现了不在派送范围的情况，我几经修改地址，最后经历24天终于送到了他们的手中。算起来我在奥运期间共制作和传递神韵晚会光盘100多套。大法弟子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要人们了解真相，从而唤起他们生命中封尘已久的记忆，得法和被大法救度。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广传神韵光盘的过程，既是对是否符合真修弟子所在心性标准和境界层次的检验，也是对是否能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求的又一次考验。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新梅的文章，迈出大步主动讲真相救人。近段时间里，我每天下午骑着自行车沿乡间公路去讲真相，行十多里路再返回，碰到骑自行车的骑三轮车的人，我就一边蹬车一边讲，碰见拉车的或路上的行人，我就推着自行车陪着他一边走一边讲，碰见路边干活的人，我就接着问路和他讲真相。我在沿路讲真相中碰到的老人比较多，我把他们当作久别的亲人，热情耐心地讲述，收到的效果很好。有些老人没读过书，也没有加入过协党组织，我对他们讲明真相后再送他们护身符，乐得他们连声道谢。有的人听明白真相后想学法，我就送他神韵风雨天地行光碟看，以后再送去转法轮或广州讲法光碟，一个下午能讲5、6人或7、8人不等。凡是参加过协党组织的老年人听了真相后，多数都退出了协党组织。前天我外出讲真相时碰到了一位20岁的男青年， 他听了我讲真相后，高兴地告诉我一件神奇的事。前天他的手机接到了一位台湾女孩打来的电话，女孩向他讲了两个多小时的真相，并帮助他退出了中共团组织。他讲，这位台湾女孩介绍自己得法前是个残疾人，她少年时和哥哥开车外出撞坏了一条腿，今年28岁了，未结婚。她上半年在美国、香港参加了政使法的活动，现在她在台湾每天用手机给大陆民众讲真相，她讲的话句句热情感人。我听了这位台湾女同修的故事后，内心非常激动。这位女同修拖着残疾的身体，却能参加国际政使法的活动，不停地向大陆民众打电话讲真相救人，真令我佩服。我心里认为，自己在这九年多的政使法中经历了风风雨雨，时时在想办法讲真相救人，也算上个修炼的精进者。可是和这位女同修比起来，顿时感到自己的差距。师父在2004年纽约法会上回答学员提问时说，所以我希望中国大陆的学员呐，真的应该向大陆以外的学员学习学习，为了减少邪恶对你们的迫害，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很辛苦啊，有的每天睡觉很少，每个人要做很多事情，他都身担很多项目，我讲的不是少数啊，是多数啊，都很辛苦。在这一点上，相比之下，他们环境虽然宽松，可是对于大法弟子来讲，精进应该是一样的。见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现在我读着师父的这段话，才真正理解了，才真正感觉到海外同修政使法做的不易，他们始终在艰辛的付出和勇猛精进着。现在我身边有些同修救人的积极性不高，有的同修只对亲戚好友讲真相，不敢对陌生人讲真相，有的同修敢对来家的邻居或陌生人讲真相，不敢出去讲真相等等。同修啊，放下怕心，走出来讲真相，抓紧时间救人吧。师父的法中早就讲过，我们应该向国外的同修学习学习，台湾的这位女同修做得多好啊，在正法的最后应该抓紧一切时间救人，在救人的路上迈出一大步。怎么迈出大步呢？我们不能只待在家里被动地讲真相，那能救几个人呢？我们要走出去，主动地找人讲真相，才能救度更多的世人。台湾的女同修用残疾的腿能走向世界，我们这健壮的腿就走不出家门吗？这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一次，一位外乡镇的同修告诉我，有位同修的儿子结婚，他去贺喜了。在喜宴上，他遇到九位同修，他说，我们十位同修坐在一个宴席上，真高兴啊。我听了心里很难受，立即冲他说，你们十人若是分成五席或分成十席，都讲起大法真相来，能救多少人呐？他顿时醒悟说，悟是良机，悟是良机。为啥会悟是良机呢？因为他们平时都是被动的讲真相，没有主动的走出去讲真相，没有把讲清真相放在第一位，所以遇到良机而没能抓住，失去了救度众生的机会。我相信自己今后沿公路讲真相会越讲越好，抓紧时间救度该救的人。同修们，让我们在正法结束前这段有限的时间里，赶快迈出这一大步，救度一切有缘人，来分享每一个众生得救的喜悦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让所有家人都明白真相。一说家人，大家都以为自己家中的成员，妻子、丈夫、父母、儿女，常人这么认识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常人只想自己。大法弟子这么认识，我说如果只想到自己的家人，从一定程度上讲，还是为私为我的。就像师父所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尤其是被邪恶迫害的同修，他们家中都有妻子、丈夫、父母、儿女。我们在家的大法弟子如何对待这些问题？我们是否伸出过温暖的手问过他们？他们对大法有不了解的地方，我们是否体谅地去讲清真相？如果我们大法弟子忽视了这一点，就会被邪恶钻空子，相关的磨难就多。再有，大法弟子家中有不明真相的人， 要突破这个难点，要把家中人当众生对待，要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有耐心，不要用人心和人情，放下情才能生出慈悲，慈悲才能把人救了。从这个角度讲，大法弟子的家人都明白了真相，世人都看在眼里，解体邪恶就在一瞬间。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利用卖对联的机会讲真相效果好。农历新年几乎家家户户都贴对联，有的同修悟道，在年前的这段时间通过卖对联送对联，能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对联张贴出去又有清理空间场的作用，就印制了一批真相对联。有的地方通过这种形式救人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一个村的同修拿到真相对联后，两人一组开始挨家挨户卖对联讲真相。当然卖对联不是为了赚钱，所以对联的价格很便宜，并且质量好，使人们容易接受。凡是花钱买的对联一定能够张贴，这样既能够充分发挥对联的作用，也避免了浪费。有的人很高兴地买了对联办了三退，有的人说已经退过了也买了对联，有的人虽然没买对联，但通过同修讲真相明白了也做了三退。通过卖对联，村里以前没办过三退的人基本上都退出了协党及其附属组织。另一个地方的两个同修一起卖对联，不论人家买不买，只要能搭上话的就问听说过三退的事吗，有说知道的，有说不知道的。同修一人开始讲真相，另一人发正念，买对联的和喜欢对联的都能够接受同修讲的真相，并且同意三退。有一些信宗教的人不要对联，针对这些人，同修就讲文革的时候中共恶党指使人扒教堂害教徒，不让人信神，而你们是信神的，你们曾经加入过他的组织，现在有机会，如果不表态退出来，你信的神怎么看你呢？所以即使他不买对联，基本上也都能三退。还有一个同修住在镇上，因镇上的同修多，他就约另一位同修到他娘家的村子送对联讲真相。他说两个同修一起做的好处是一人讲一人发正念，如果有讲不到的地方，另一人还可以补充，这样效果好，他们就像串门一样的自然。先说要过年了，我们给你们送福来了，这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制作的对联，谁贴了谁有福。接着把对联的内容读给大家听，有的人说这词咋写得这么好呢，那心一下子就打开了。然后他就以亲身经历讲述修炼大法的美好，讲迫害发生快十年了，谁也不傻，能坚持到现在就是因为他们坚持的是真理，讲中共的邪恶，天要灭中共，可别做他的陪葬，赶快退出来吧。凡是听的人都表示退出，家人不在家的他告诉一定要转告家人，同意三退的可将小名化名写在钱上，注明退的是什么。有人很认真地让他再说一遍，通过送对联，全村当天面对面退的就有47人，凡是在家的基本上都退了。他又和镇上的同修一起在集上送对联讲真相，镇上有两个曾经被迫害过的同修一直走不出来，这次也跟其他同修在集上送对联讲真相，大家都为他们能走出这一步高兴。他的体会是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不带杂念，完全用为别人好的善念去讲真相，就一定会打动人，就能把人救了。挨家挨户送对联，能详细的讲真相，世人有不明白的问题能得到解答，干扰小，因为在场的都是家里人，三退没有顾虑。农村大吉人多，接触面广，很多人通过大法弟子这么多年发资料都明白了真相，但还没有主动找大法弟子办三退的意识，个别的也有，这样的人三言两语也能劝退。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师父已经把正法的弘誓推到这一步了，大法弟子没做到都是人心的障碍，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 利用各种形式多救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